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 FM 出品，当代纪实文学作家郭大陆编写整理，刘大明白倾情演播的法治纪实有声文学作品《中国大案纪实》，欢迎收听。
接下来老刘给大家讲这个故事啊，是发生在1987年，地点呢是在江西的南昌。一个41岁的男人万庆和36岁的妻子黎桂兰高高兴兴的迎来了他们这个人生当中最后一个孩子的降临。因为这个是最小的儿子，家人商量之后啊，就给他取名叫做小弟，万小弟。黎桂兰早年患有精神类的疾病，犯病的时候呢，常常一个人呢跑出家门，脱光衣服大街上到处乱晃了。家里人呢曾经呢带过他看过医生，诊断的结果呀是精神分裂症，陆续就吃了一些药，但是呢并没有断根儿，但是他也不再有大庭广众之下脱衣服的这些行为了。由于家境贫寒，便没有继续治疗了。和这个万庆组成家庭之后啊，黎桂兰就承担起了家庭主妇的职责，除了看孩子，也帮万庆干活贴补家用。两个人呢都是文盲，没有文化，也没有一技之长，所谓的干活不过就是拾荒，收入啊只勉强让一家人糊口而已。1995年万小弟就八岁了，上小学三年级了。在班里呀，他是属于那种脾气暴躁的小朋友，时常就和同学发生矛盾，吵上几句就开始动手打人呢。那打的同学是眼睛这个眼泪鼻涕呀直淌啊。这个孩子他爹就是万庆呢，没少就因为这个事儿被请到学校啊接受老师的那种教育了。这一年呢，一名叫做沈岩的女孩在江西瑞金出生了。沈岩的父母呢早年在广东打工的时候相恋的。沈岩出生之后，父亲给她取了一个乳名叫做月宝。南昌和这个瑞金呢相距啊大概得有400公里。万家和沈家也没有任何的联系。但是谁都不会想到多年之后这个万小弟会和沈岩的命运会以这样的一种方式交汇在一起。五年级的时候，万小弟呀，因为实在是适应不了学校的生活，就辍学了。回到家里，他暴躁的性格没有丝毫收敛的迹象，反而是愈演愈烈。但是万小弟呀毕竟是个孩子，他在学校里啊可以欺负同学，但是在父母这样的成人面前可就讨不到财富，讨不到便宜了。这种情况到了万小弟14、15岁的时候发生了转换。因为什么呢？随着他这个身子骨骼呀迅猛的发育，身高只有1米50的父亲不再是他的对手了。这时候万小弟啊就成了家中的霸王了，经常无缘无故的就向父母发难，把母亲关在小黑屋，拿起拳头砸自己老爸。如果爸爸妈妈要是跑，他一路啊追着去打呀。后来有一次，他老爸万庆被万小弟打倒在地，他妈呀赶紧跑到村委会去求助，村民们合力的就控制住了万小弟，把他送到了医院。在那里呢，万小弟被医生们诊断为躁狂症，住院2个多月。治疗期间呢，万小弟被关在医院的房间里，手和脚都被铐着，起初每天都是不停的嚎叫。治疗一段时间之后啊，这个情况呢才有所好转。原本医生建议再住院观察一段时间，但是2个月已经花去了 大概有八九千块钱了，家里实在是没钱了，无力负担后续的治疗了。万庆啊，就把万小弟给接了回去。从医学角度确定万小弟患有精神疾病之后，家人呢也接受了这个事实，备了一些药放在家中。万小弟状况不算太严重的时候就吃药控制，实在是发病厉害，这才送往医院。后来有一次呢，万庆在精神病院给儿子配药的时候，得知这个万小弟的情况可以办理残疾证，持有残疾证的人呢，每个月开药的时候能获得一定的补贴，万庆就带着儿子去做了鉴定，属于呢精神三级残疾。世界卫生组织对这个定义是什么呢？适应行为中度障碍，生活上不能完全自理，但是可以呢与人进行简单的交流，能独立从事简单劳动，学习能力明显比一般人差，被动参与社交活动，偶尔呢能主动参与社交活动，需要环境提供部分的支持，部分生活需要由他人照料。这种叫做精神残疾啊，分为四个等级，第一级是最为严重的，四级是最轻的。由此看来，万小弟三级残疾不算是特别严重，再加上平时有药物控制，发病的频率很低。也正是因为如此啊，从2013年3月到2018年5月，万小弟曾经在三家物业公司担任保安，都没有人觉察出来他是个精神病人，只是感觉他的话不多，看上去不太聪明。2018年5月中旬，万小弟对同事说呀，自己呢准备辞职，去一家汽车公司去上班，说那里的工资要高上一些。在这个离职表上，离职原因一栏他写到是本人家中有事。这是万小弟从事的第三份保安工作，工资大概是每个月1500块钱左右，对一个正值壮年的男子来说的确不算是很高。然而呢，他仅在汽车公司上了一天班就回家了。父亲万庆就说呀，他不会处理人际关系，遇到不如意就想逃避，这里坐一坐，那里坐一坐，什么都做不长啊。一方面这个万小弟呀，年轻怕重，好高骛远；另一方面，之前给大家讲的那个叫做沈岩的女孩慢慢长大了，并一直在为自己的人生努力奋斗着。父母呢希望沈岩呢毕业之后当个老师，安安稳稳的。但是这个沈岩很要强，想做律师，并且呢是做律师的堂姐为榜样。经过高考，沈岩就如愿的进入了江西上饶师范学院的法律专业。为了锻炼口才，他加入了辩论协会，还一次性的通过了司法考试。父亲记得成绩出来的前夜呀，沈岩是紧张的一夜没有合眼，第二天查到分数，他高兴地跳了起来，说自己离梦想又近了一步，只要在实习一年以上，他就有机会参加考核，获得律师职业资格。他还有更多计划，要考中国政法大学的研究生。这时候万小弟做了几年保安，唯一的朋友呢只有一个老费。老费记得呀，万小弟还在一家市场里做过搬货的活，最高的时候能拿到一个月4300块钱的工资。但是因为太苦太累，哎，这个万小弟最后还是放弃了。从他做过的几份工作里呀，似乎可以看得到万小弟对金钱有着与能力不相匹配的欲望。热衷买彩票这个事儿也成为了万小弟好逸恶劳的有力的证据。 反正他一有钱就去摸奖。一家他常去的彩票店，这个彩票店的店主就说呀，麦小弟最爱买呢那种刮刮乐，面值是从2元到20元都有，期间呢是中过奖，但都是一些小奖，总的算来呢还是花的多中的少。这个彩票店呢离万小弟家住的地方不远，所以老板知道万小弟患病的情况，却也回忆称说他呢很少发病，不发病的时候呢和正常人没什么区别。熟知万小弟的人都知道他的病情，和他不熟的人呢又被他冷漠内向的性格拒之千里，所以啊万小弟身边的朋友非常的少，那女朋友更是直接就没有啊。他唯一有一个恋人呢是他的好朋友老费给他介绍的，那是在2016年左右，万小弟跟着老费呀去一家快递店，老费和快递店的女老板相熟，就指着万小弟说这个小伙子很老实，住在红谷滩新区，要是有乡下的单身女孩啊可以给他介绍介绍。哎，后来大姐还真的给万小弟介绍来了一个姑娘，但是总是要这个万小弟给他钱，多的时候是100-200，万小弟呢尽量满足。直到有一次这个女友说她爸爸妈妈病了，从这个万小弟要10000块钱，那万小弟根本拿不出啊，就向老费去借，老费就说你不能给他。为了这个事儿，老费呢还骂过万小弟，我和你说了那个女人不行啊，你还一直养着她给她拿钱，你也不想想你自己能挣几个钱呢，离了她你就不能活了吗？这已经不是老费第一次劝万小弟和女朋友分手了，可是他也知道以万小弟的这个条件那是很难找到老婆的，现在有个女人愿意跟他处让他睡，那叫他去死他都愿意啊。但是最后万小弟还是没能留住这个女子，时间处的久了，女子知道了他患病的事儿，再加上他又没有足够的钱财能让女子对他身体的隐疾忽略不计，一拍两散就成了必然的结局了。这件事儿对万小弟来说打击很大，一度使他沉迷不振。经过这件事儿，唯一的朋友老费也不敢再插手他的个人问题了。只不过从平时的交流来看呢，老费觉察得出万小弟对女人有着强烈的渴望啊。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对异性伴侣的渴望就成了他踏出邪恶一步的主要动因。2019年春节过后，沈岩来到了南昌，入职了一家知名律师所，成为了实习律师。在律师所过的日子呀很充实，沈岩呢经常忙得错过饭点儿，但是还是利用业余时间看看一些卷宗啊，看看书啊，准备考研。沈岩这个姑娘觉得呢忙碌的人生才算得上是精彩，她因此积极热情地生活着，并始终对未来充满希望和向往。但是他不知道住在同一个城市的一个叫做万小弟的男人正在对生活丧失了信心。万小弟一直和父母住在政府的安置房里，2019年5月初的一天晚上，他的母亲还有他老爸在房间里看电视，万小弟突然就冲进了厨房，拿起刀要自残，嘴里呀嘟囔着说我活不成了活不成了。夫妻二人合力呀才把这个刀给夺过来，问万小弟咋了出什么事儿了，但是万小弟又不说。5月20号，万小弟二哥带着女儿来家里看望老人，吃饭的时候呢孩子在玩耍不愿意上桌，二哥说了两句 孩子一发脾气就把碗给打了。万小弟看到之后暴怒着上前就猛踢女孩。5月24号9点钟，万小弟骑着电动车出门了。离开之前对父母说是去问问前段时间应聘保安的事儿。他妈妈记得那天呢，万小弟特地换上了一身白色的上衣、白色的长裤和黑色的皮鞋。5月24号上午11点多，老费就给万小弟打了个电话，问他情况如何。万小弟说面试失败了。他有一些生气就骂，他妈的，别人都要就不要我。老费呀安慰了他几句，也不知道他有没有听得进去，很快就挂了电话。这时候万小弟已经产生了邪恶的念头，并在几个小时之后付诸了实践。他是先骑车到两家小店，分别购买了尖刀和毛巾，下午五点多乘坐出租车到了南昌市红谷滩新区万达广场的附近寻找作案的目标。在这期间万小弟的家人多次给他打电话，但是一直没有人接听。下午5点05分沈岩和律师事务所的其他两位年纪相仿的实习律师下班之后相约去附近的万达广场去逛街，一起去喝奶茶。沈岩走在中间，身高1米63的沈岩呢，体重90多斤，就如同一位邻家少女一般。5点15分三个人经过一处工地的时候，突然从身后冲过来一名男子，他从红色的袋子里掏出了一把刀，毫不迟疑地刺向走在中间的沈岩的颈部。这个男子就是万小弟，他已经跟了沈岩他们200多米，并最终选定沈岩为目标。工地门口的一位保安听到万小弟口中不住地说刺死刺死，连续捅了10多下之后才扔下刀向南跑去，期间还回头看了一眼倒在血泊中的沈岩。万小弟没有跑远，躲在离事发地100米不到的一处地下停车场。当天18点钟左右，在警方搜查的过程之中，万小弟主动投案自首，而此时沈岩已经是抢救无效，被医生宣布死亡。悲剧发生之后，沈岩的母亲精神恍惚，多次晕倒，总是哭着念叨着女儿怎么还不给她发微信呢。沈岩父亲把女儿的实习律师证随身带着，时不时掏出来看看照片，每每在午夜惊醒，他都恍惚觉得是做了一场噩梦，女儿还好好的活着，就睡在他自己的卧室里。可是到了天明，他又不得不接受女儿香消玉殒的残酷的事实。2019年11月15号，法院公开庭审了这个案子。控方指出，万小弟虽然患有双向情感障碍，但是案发的时候处于缓解状态，辨认和控制能力完整，负有完全的刑事责任能力，其在作案对象的选择上具有随意性和不特定性，人身危险性大，故意杀人犯罪情节特别恶劣，手段残忍，罪行极其严重，虽有自首情节，但是不足以从轻处罚。最终法院以故意杀人罪判处被告人万小弟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一审宣判之后，被告人万小弟当庭表示上诉，截至目前尚未有后续的审判相关信息。老刘经常在 这些大案要案当中提醒大家加强安全意识，学会保护自己。可是针对这起案子，老刘无法再说这话了。为什么呢？光天化日之下，大庭广众之下，结伴而行，穿着并无暴露的沈岩仍然遭受到了致命的突然袭击，我们还怎么能要求他去做好防护呢？这个案子呀，发生这个不算太长的时间，老刘呢在这里呢哀悼一下这个案子当中的女孩，希望啊法律能给他家人和社会一个公平正义的答案。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这一集的《中国大案纪实》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一集再见。